大家都说 AI 可以让工作变快，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境，就是当你手下的工程师真的在2个小时之内把原本要8小时的工作做完了，身为管理者或是产品经理的你，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对，这真的是个灵魂拷问。你是会给他发一笔奖金呢，还是就理所当然的立刻塞给他另外3倍的工作量？
没错，如果你选择了后者，那我跟你保证，下一次公司有新的 AI 工具出现的时候，你的员工绝对会把它藏起来，它绝对不会让你知道它的真实产能。
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要探讨的核心焦虑。当工作真的变快了，我们的公司架构、产品，甚至是你刚才提到的员工薪水，真的准备好迎接这场革命了吗？
确实。这也是很多企业主现在面临的痛点。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议题。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呢，要带大家回到 PM Summit 2026的现场，透过讲者，也就是云孚智能创始人魏嘉欣，他的27将简报跟第一手笔记，来一场会后深度解读。
我们今天不谈那些很空泛的 AI 趋势，什么未来5年会怎样那种，我们要拆解一个极度务实的问题，就是从员工提效到整个组织的重构，一家真正的 AI 原生公司到底长什么样子？
没错，这是一场极度务实的讨论。这不仅仅是一场语音模型的，产品火力展示。
对，它绝对不只是 demo 而已，这其实是一场关于产品，然后组织，还有激励机制这3者结合的自我革命。
那我们就先从产品发生的质变开始看好了，因为你要理解组织怎么改变，总得先知道大家到底在用什么工具嘛。讲者的简报里最直观的就是从语音对话切入。
其实这点非常关键，要探讨这个议题，我们必须先深入解读语音的本质。简报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概念，就是语音不仅仅是传递资讯而已，它是进入物理世界的指令。
等等，物理世界的指令，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可以具体一点吗？
就是说，你相较于文字嘛，文字客服你可以已读不回，或是放个10分钟再回啊。但是电话不一样，电话天然带有一种即时互动的压力，还有时间压力。
对，对方在电话那头等你回话，你不可能不讲话。
没错，而且电话里有情绪的起伏，有身份确认的机制，最重要的是，它能直接触发下一个真实的业务动作，比方说帮你转接专人，或是立刻调用资料。文字就比较难有这种即时的强制力。
哇，所以语音才是真正能驱动业务的核心，因为它逼着系统跟人必须马上给出反应。
对的，而且我们来看讲者简报里提供的数据，当然这是他们单方面的数据口径哦。云孚智能累积了大概3000天的经验，服务了40000家企业。
4万家，这数字蛮惊人的。
对，而且涵盖了3万多个业务场景，他们月均的电话接通量达到了6000万次。你想想看，从医疗随访到物流谈判，这么庞大跨产业的场景，这绝对是最严苛的压力测试。
确实，医疗跟物流的对话情境完全不一样。那他们是怎么撑过这种压力测试的？因为我记得早期那种电话机器人接起来真的超死板的。
那就是早期的机器人嘛，听起来像在念稿一样，就只是流程自动化。它其实只能证明市场上有替人办事，或者说替人打电话这个需求。
对，那种真的很难用。然后讲者提到，他们后来演进到了 Voice Agent 2.5 版本，这个版本的反应时间大概是1.5秒。
1.5秒其实已经算快了，而且他们还加上了情感标签。但是遇到方言或是复杂的业务，再加上那种高并发的成本时，整个系统架构就会显得很臃肿。
1.5秒听起来好像数字很小，但我想到一个生动的比喻。这2.5版就像是一个很聪明，但是讲话会结巴的实习生。
哈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结巴的实习生。
对啊，你问他问题，他愣了1.5秒才回答。在商业谈判里面，那1.5秒的停顿绝对足以毁掉客户的信任感。
没错，这也就是讲者强调的，有 demo 不等于能规模化交付，
实验室里跑得很顺，但真实世界里那 1.5 秒就是个硬伤。
然后他们终于迎来了 Voice Agent 3.0 的跃迁，这个最新版的反应时间缩短到了大约 0.8 秒以内，这比上一代快了将近600毫秒。哎，
对， 0.8 秒几乎就是人类正常对话的节奏了。
那 3.0 版 0.8 秒的反应是不是就像一个对答如流的老练业务了？但我想问的是，只靠讲话变快真的能被称为基础设施吗？
当然不是只靠快啊，这就带出了 3.0 版本真正的核心，它不再只是一个会说话的模型，而是走向了一个可编排系统。
可编排系统，这听起来很硬体或是很工程师的词。
简单来说，真正的跃迁不是模型回答的多好听，而是它怎么跟业务系统结合。 3.0 版本背后有一个叫做烛龙架构的底层设计，这个架构可以支撑10万并发级别的 QPS。
10万并发，也就是说可以同时处理10万通电话进来。
没错，这解决了大规模业务安全跟稳定运转的问题。然后更关键的是，他们导入了 skills， 也就是技能。
技能是指 AI 具备了某种特定能力吗？
对，它用语义或者系统状态去触发实际的动作，再加上 Open Core 和 COI， 也就是命令列界面，等于是让 AI 有了手，可以去操作企业内部的软体。
哇，所以它不仅能听懂你说什么，还能直接在后台帮你查资料、改订单。既然产品已经从会说话变成能执行业务了，那我们把视角拉大。
又扩大到整个生态跟组织了。
对，如果这套系统全面导入公司内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以前我们都觉得 AI 跟人的差异就是成本嘛，就像简报里对比的，一通电话人工要10块钱， AI 只要2到3毛钱。
还有工时的差异，人类是5天8小时， AI 是7天24小时。
没错，可是如果只看这些表面成本，那不就是找个便宜的机器人来代替人而已吗？这算什么组织重构？
这里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带来了更深层的杀手锏，也就是资料沉淀与个人化。你想想，当每一通电话、每一次互动都能够被完整记录、分析，然后再拿来训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它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没错，产品交付就变成了一个资料飞轮。 AI 不会忘记客户上个月抱怨了什么，也不会因为离职就把业务经验带走。这就诞生了所谓的 Vibe 组织，还有讲者提出了 Cloud 业务生态。
Vibe 组织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所以 AI 不再是以前那种行销部买一套、销售部买一套，然后客服也自己买一套的孤立工具。
对，以前资料都不互通嘛。
现在 AI 变成了大家共享资料的底层，那这样的话，我们人类的工作形态不就完全被颠覆了吗？
确实，我们正在从亲自操作工具的人转变为工作编排的角色。
工作编排？
对，就是说人类以后负责的是定义目标，把任务授权给 AI， 然后验收成果。如果 AI 处理不了某些极端的例外状况，人类再介入。
如果你是一个 PM， 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有点心慌哦。
怎么说？
因为如果 AI 把跨系统的任务跟日常执行都接管了，那我们人类是不是只剩下帮 AI 收烂摊子的除错员角色？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这反而要求我们人类必须具备更高的系统思维。
怎么说？我们不是在帮他擦屁股吗？
当然不是。你发现某个流程很有效的时候，你该做的是把这个流程固化下来，写成一个新的 skill。你把 skills 当作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组织资产，你是在设计系统，而不是在做苦力。
了解，也就是说我们从做苦力的人变成了制定规则跟设计技能模块的架构师。
完全正确。
好，接下来才真的是最有趣的环节，我们来谈谈钱跟效率。当工作流被 AI 接管，效率大幅提升是必然的，但当员工效率成倍数成长时，旧个管理与薪酬制度绝对会崩溃。
这个问题真的是刀刀见骨。我们来看讲者分享的研发效率急速式成长数据。同样提醒一下，这是简报口径，他们把这个过程分成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什么？
第一阶段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用一些个人辅助工具，像是 Copilot， 这时候效率大概提升了15%。
15%其实也算不错了，但感觉还是微调而已。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公司的管理方式其实没什么变，还是以工时为中心。你写程式变快了，但你还是得乖乖坐在位置上8小时。
哈哈，对，老板还是要看你打卡。那第二阶段呢？
第二阶段就是工作流开始重写了 ，Agent 开始承接多步骤的任务，这时候效率提升了大约30%。
30%蛮有感的。那这时候瓶颈卡在哪？
瓶颈转向了需求确认跟 Code Review， 也就是说，程式写得太快了。反而是人在确认需求跟审查程式码的时候卡住了。
哇 ，AI 写太快，人类来不及看，然后就到了最夸张的第三阶段，对吧？
没错，第三阶段就是制度重设。根据他们的数据啊，从2025年9月到现在，效率提升达到了200%以上。
200%，等于同一个工程师现在能产出以前2到3倍的量嘿。
对，这就是为什么前面会说旧的制度会崩溃。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开场讲的那个焦虑了。如果我现在的工作效率是以前的3倍，我老板绝对只会塞给我3倍的工作量啊。
这也是全场最经典、句句记忆点的一个管理案例。讲者在现场说了一句极度直白但非常深刻的名言，他说：多给工程师钱，避免 AI 省下的时间拿去抽烟。
哈哈哈，拿去抽烟，这真的是太写实了。其实抽烟就是一个装忙的代名词了。
对，我们冷静透彻的来分析这背后的逻辑。这个在经济学上叫做激励相容。如果你不分享这些效率红利给员工，
员工最理性的选择就是隐藏真实产能。
他绝对会把省下来的时间藏起来。
没错，这样一来，你的公司可能买了一堆工具，看起来采用率很高，但整个组织却没有任何学习率，因为没有人会主动去发掘 AI 更进阶的用法。
哇，这太可怕了，等于是花了大钱买软体，结果大家都在装忙。那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
解决方案就是必须重设奖酬机制，不管是加薪发奖金，或是给予员工更大的决策权。总之你必须奖励那些可验收的成果，以及对流程改进有贡献的人。
而且还要处理那些多出来的时间。
对，更重要的是把省下来的时间再投资到别的地方，比如去解决以前没空管的技术债，或者是做更深度的客户洞察，甚至是开发下一轮的自动化。
绝对不是用那些零碎的杂食把员工的时间重新塞满。
没错，塞满杂食最糟的做法。
可是说真的，要改变薪酬跟文化，这牵扯太广了，这显然不是 HR 部门或者某个中层主管自己可以推动的吧。
这就带出了最高决策者，也就是创始人的角色了。
难怪人家常说创始人是企业 AI 转型的天花板。
对，这绝对不是买一套软体或是外包个专案就能解决的。创始人必须亲自下场，非常清楚地定义我们为何而变。我在资料里看到讲者一直强调一个词，叫做坐穿。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要老板亲自写程式吗？
不是写程式，坐穿的意思是老板必须从一条真实的业务管道亲自打通，就是要接真的资料，跑真的流程，然后承担真的商业结果，而不是只看漂漂亮亮的 demo。
哦，如果不亲自去实战，不去同步修改公司的目标跟薪水，会怎样？
那你的转型一定会被公司的组织免疫系统给排斥掉，旧的部门会用各种理由告诉你这行不通，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
真的，组织免疫系统是很可怕的。这也难怪云浮智能能交出这么惊人的成绩。我们来看看他们预估的成长数字。再次提醒各位听众，这是简报里的口径哦。
没错，这是他们提供的预估。
他们说营收从2022年大约2100万到2024年成长到了3400到3600万，然后甚至预期在2026年要达到1亿耶。
如果我们把这些连接到更大的全局来看，这个翻倍成长绝对不是什么买了 AI 的神话，而是因为他们同时跨越了三大门槛。
哪三大门槛？
第一个是市场门槛，也就是市场认知成熟了，客户会主动找落地的方法。第二个是产品门槛，就像我们前面讲的0.8秒反应时间，产品终于跨过了能替代复杂任务的可用线。
那第三个一定就是组织门槛了。
没错， 他们的研发、营运等部门已经全面使用 Agent 在协同工作了。这三个门槛同时被跨越，才造就了这种组织执行力。
今天的讨论真的非常精彩，我们帮正在收听的产品经理与管理者们稍微收敛一下讲者提出的六个行动建议吧。
好的，第一个，要量化任务完成度，而不是只看传统的分数或工时。
第二，把 skills 当作组织资产来累积。
第三个是设计 human in the loop， 就是人在回路中，一定要有人机协作的机制，避免出包时产生责任真空。
第四，重算包含治理成本在内的单位经济，不能只算省下多少人力，还要算系统维护跟容错的成本。
第五个是最现实的，分享效率红利，记得多给工程师钱啊。最后第六个，就是高层必须亲自下场使用。
这六点真的非常务实，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我觉得最大的结论就是 AI 原生组织绝对不是给每一个人发一个 AI 账号这么简单，它是整个公司的价值观、流程、权限跟奖励机制的全面重新对齐。
确实如此，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解读之前，我想抛出一个问题留给各位听众去思考。
哦，什么问题？
如果你真的成功重塑了公司的激励机制，你的团队不再把 AI 省下的时间拿去抽烟装忙，而是每个人每天都获得了额外四个小时的纯粹创造力。在没有旧业务包袱的情况下，你会带领他们去发明什么全新形态的商业模式？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每天多出四小时的创造力，这潜力太可怕了。非常感谢你今天带来的精彩洞察，也谢谢各位听众的参与。期待今天这场会后解读能在你下次的团队会议中为你带来灵感。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大家，下次见。